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陈木，晚上
晚
好，
上
老
好，
总。
陈木
哎，晚
老师
上好，晚上
好，
好。
陈木晚上好，
陈老师好，陈木
晚上
好，
好，陈木，
哎，我这还
晚上好，
谢谢
老师好，
陈木，
大
大的
家
祝
好，
陈木晚上好，
祝咱们
哎，
感谢弟兄姐
晚
妹祝福，
上好，
感谢
好
主，
好，
哎。
我们给白弟兄一些掌声好不好？我觉得白弟兄，
啊，
哎，今天唱的第一
好，
首歌我没听过，特别好听，好吧？好，
感谢白弟兄，
好，然后我们给
感谢赞美
所
主，
有的关怀小组的小组长们一些掌声，好不好？
好，好，
好的，
谢谢主，好，
那我们的这个
感
一
谢
大学和
主，
关系大学都已经开课了啊，我听到这个关怀小组也都在组织这方面的学习，这两个方面的学习对我们的生命都非常重要。一个呢，让我们能够更健康、更精力充沛的享受我们的
这
人
做
生；
啥？
一个呢，能够让我们处理好家庭、职场、社交中的各种关系，让生活更顺利、更喜乐、更成功。所以我相信这两门课程能给我们的教会带来更多的医治和神迹，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更蒙福。教会的责任其实就是把家人带到神的面前，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做工。让神迹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这个不只是通过牧师的讲道能做到啊，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关怀小组的团契带导、相互的扶持、相互的祝福。希望我们的关怀小组能成为一个充满爱和交流、充满医治和兴盛的团体。我相信神在亲自的看顾和祝福我们的每一个小组。
所有人说，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关怀小组啊，我建议你尽快的加入啊。在网上听讲到的弟兄姐妹们，我也欢迎你们来加入我们的教会，加入关怀小组，让我们能给你一个温暖的家。我喜欢在讲道前呢，先讲一个见证。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人呢，是托马斯·阿奎那。好，其实我们应该把他叫做圣托马斯·阿奎那。看他那个头顶有个光环，是吗？所有画阿奎那的画啊，都要在他的头顶画一个光环。这个光环画的小，但是也能看见，因为他是罗马教会。敬奉的圣者，除了圣者之外，教会还给了他一个更尊贵的称号，就是博士。我们今天"博士"这个词儿是从教会来的啊，但是教会的博士呢，要尊贵的多，也稀少的多。要成为教会的博士，首先你得是个圣者，你头顶上得有这个圈儿啊，得有这个光环，而且呢，必须是对神学理论有重大贡献的圣者。才能被教会命名为博士，所以历史上罗马教会敬奉的博士是凤毛麟角，非常少的。阿奎那出生在1225年，他的父母都是中世纪的顶级的贵族，他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教会的文献说，他年轻的时候想要做一名修道士，就是终身不娶的那种。可是他的爸爸妈妈当然希望他继承家业，所以反对他这么做，就把他关起来。还派了两个妓女去勾搭他，阿奎那没有被诱惑，也没有屈服。后来妓女做见证说，主耶稣像一道白色的光出现在他的囚室里，保护了阿奎那的贞洁。一年之后呢，他妈妈偷偷的把他放跑。之后，阿奎那就开始了他的修道生涯，神不断的高举他，他成为了当时世界最有名的大学的校长。我们知道，当时的大学全部都是教会办的。所以教会还有一个常设的大学总长的职务，管着全世界所有的大学。阿奎那在这个总长的职务上干了两任啊，前后一共8年，能坐这个位置的都是教会公认的神学权威。阿奎那在大学总长任期上，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经常举办神学辩论会，而且他自己也亲自下场。阿奎那是一位优秀的辩论家，他特别擅长提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来阐明自己的观点。比如有一次，他说，与其大家问神是不是存在，不如问为什么宇宙中有任何东西存在。宇宙中存在的每一件事物，都是由其他的事物形成的，所以肯定有什么东西是在宇宙之外，不依赖于任何事物存在的。他把这叫做第一动力。阿奎那说，这个第一动力就是神。宇宙中的东西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呢？几乎成为了阿奎那之后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必然会思考和思辨的问题。 康德、笛卡尔、莱布尼茨、休谟、黑格尔、罗素这些哲学家，都是因为对这个问题有独特的见解，创造了自己的哲学体系。阿奎那问过很多影响深远的问题，比如他说，与其问神学和科学是不是应该相互兼容，不如问神为什么创造我们的逻辑推理能力。圣经说神不是迷惑的制造者，他给我们研究科学的能力不会是为了得出与圣经违背的结果，而应该是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圣经里的真理。他的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大科学家们，比如说牛顿啊、伽利略啊、帕斯卡、莱布尼茨，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的动力就是要更好地认识神。除了在中世纪末期有一段很短的时间之外，教会一直都支持科学的发展，认同和高度的评价科学的成就。国内的弟兄姐妹们可能以为我在读书恩典里面讲创世纪的时候有很多观点非常新奇啊，甚至有人说这不符合教会的传统观念，其实我讲的观点才是真正正统的教会观念，我只是给教会正统的观念更现代的科学依据而已。我对圣经的解释都是从教会的博士那儿来的。阿奎那跟我一样认为神呢不是在7个24小时里创造宇宙的，他认为七天指的是7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阿奎那也不认为在亚当犯罪之前就没有死亡，他说人不会死是为什么，是因为人可以吃生命树上的果实，当时他们在伊甸园里，对吧？神让他们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实，所以这是神给人的特权。他问，他说狮子是应该吃肉呢还是应该吃草呢，哪个更符合神的智慧呢？当然是吃肉。他解释说神创造的世界是有层级的，有了这些层级才不会让自然界的发展失去平衡，神才能真的完成创造的功，进入安息。如果没有猎食动物，草食动物就越长越多，最终地球上的植被就被吃光了。阿奎那的这些观点都可以在他的巨著叫《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 里面找到，这套书被罗马教会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在亚马逊就可以买到英文版。《神学大全》曾经被教会指定为培养新牧师的必读书目，可见它是非常权威的，教会很认同里面的观点。因为阿奎那本身就是公认的中世纪神学集大成者，他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就是教会的官方观点，只是在近代特别是在国内受到儒学啊、佛教啊、道教啊等等的影响，才会出现那种反科学的态度，使得我们有一些教会坚持那些让知识分子没办法接受的反科学的观点。我讲阿奎那这个见证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善于提问题的人，而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就跟问题有关系。以往呢我们都是先读圣经再做祷告啊，今天我想把顺序倒过来，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文非常长，我想用一个祷告来开始我们的讲道，请大家张开双手，心中呢跟我一起默想啊，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个祷告中的祝福。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带着爱和崇敬来敬拜你，我们不是天使，但我们想像天使一样围绕在你的宝座前赞美你。我们想要像他们一样歌唱，配得配得配得，打开卷轴的羔羊。我们感谢你，因为历史完全在你的手里，我们感谢你让过去所发生的一切都完美的契合，成就你在我们生命中所承诺的未来。就在这个瞬间，阿们。我们能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来自于你不变的本质，你持久的品格。我们希望能更像你，主耶稣，我们希望扎根在那持久的土壤里。所以今天我感谢你给这些弟兄姐妹们持久的祝福，给这些少男少女们青春永驻的祝福。我感谢你既是创造者也是维系者，我感谢你把我们放在你的手心里，我感谢你握住我们的力量大过我们抵抗你的力量，我感谢你抓住我们的力量大过我们挣脱你的力量，我感谢你把我们刚好放在你想要我们在的地方，在你给我们的命定中我们没有迟到，你把我们刚好造成了你想要造的样子， 在创造我们那天，流水线上没有人代工。在我们出生之前，你就知道我们，把我们分别为圣。我们生命中缺少的每一件东西，都是一个神迹在等着发生。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空白的地方，都是彰显你的荣耀的舞台。在我的软弱里，有你的刚强。你是强大的神，神奇的谋士，永恒的父，平安的君。我们呼唤你的名字，耶稣。你的名高于万名之上，你是我们信心的源头，你把我们的盼望放进你的里面。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所有相信耶稣的名的，请跟我一起说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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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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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们
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主题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更好的问题。神要我们在生活中问更好的问题。弟兄姐妹们，我们从小啊，从幼儿园开始就在训练如何找到更好的答案。但是有很多了不起的思想家在总结了一生的经验之后，他们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往往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李小龙有一句名言叫聪明人用愚蠢的问题能学到比愚蠢的人用聪明的答案学到的更多的东西。爱因斯坦说，最重要的就是要不停地问问题，别丢掉神圣的好奇心。有一个人叫彼得·德拉克啊，他是非常著名的管理顾问。他说，最严重的错误不是错误的答案造成的，真正危险的是问错误的问题。他们都认为问题有好坏之分。好的问题不但可以让你更接近答案，还可以调整你的视角，调整你的状态，乃至改变你的未来。所以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啊，看看问题的力量。我先来问大家这个问题。我想问大家，你的房间里面有多少棕色的东西？看看你房间里面有多少棕色的东西，现在找一找棕色的东西。好，现在请大家闭上眼睛，说出你刚才看到的所有的红色的东西。大家注意啊，不是说出棕色的东西，是说出红色的东西，好吗？那么现在睁开眼睛，找这个房间里所有红色的东西，找找看有没有红色的东西。我相信大家的房间里经常都会有一些红色的东西。如果你这一次看到的红色的东西比之前多，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寻找你就必寻见。所以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看到的东西，而且非常快，立竿见影，对吗？让我们再做一个实验。我希望你们闭上眼睛，非常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非常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就想想你生命中有什么东西让你很感恩的。请你闭上眼睛，仔细地想一想，想想你愿意为了哪些事情或者哪些东西去感谢神。想想那些神赐给你的祝福，为你解决的问题，带你走出的困境，赐给你的亲人朋友爱人。还是请你继续闭上眼睛啊！刚才你想到的让你感恩的这些东西，现在想想你为什么会为了他感恩，聚焦在他让你感恩的点上。当你内心真的很感恩的时候，你的内心真的被圣灵打动，非常感恩的时候，你注意你的呼吸有没有变化，你脸部的表情有没有放松，你内心有什么样的感觉。好，我们现在再换另外一个问题。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东西或者事情是让你自豪的？请你还是闭上眼睛，想想什么让你自豪。是你的孩子，是你的体魄，你的工作，还是你的学问？你面对过的挑战，你解决过的问题，你获得过的奖励，你打败过的敌人，什么最让你感到自豪？有多少人能想到一些让自己感到自豪的东西？刚才想到的让你自豪的东西，现在想想它为什么让你自豪，聚焦在它让你自豪的点上，感觉一下你的心情有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再换最后一个问题，还是闭上眼睛啊，在你的生活中 有什么东西是让你感觉兴奋的，你想起来就很兴奋，你想把这件事做好，你想投入进去，你想参与进去，你想你很想去照顾他爱他。什么东西让你兴奋？有多少人能想到让你兴奋的事情？当你真的为他兴奋的时候，你为什么会为他兴奋？他的什么特质让你兴奋？当你真的兴奋的时候，你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的生活会怎么样？有没有弟兄姐妹是为主兴奋的，为神兴奋的？如果你为神兴奋，请你说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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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们
阿
们阿们阿们。当我们兴奋的时候，我们会感我们也更有感染力，对吧？我们感染到更多的人。好，现在呢，我想大家感受一下，就是你们现在的感觉跟我刚开始讲到的时候是不是已经不一样了？心情跟十分钟之前是不是不一样了？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因为问题给了你焦点。如果你不停地问自己某一个问题啊，不是问一次，而是一直不停地问，你的情绪状态心理都会被这个问题改变。如果你问一个负面的问题，你会发现自己进入一个糟糕的状态。有人经常问说，为什么我总是拖拖拉拉？你的大脑会告诉你，是因为你懒，你没有养成好的习惯，你事情太多，你不会安排时间。问这个问题能不能帮你变得不拖拉呢？多半是不能的，对吗？但如果你问我怎么能保证按时完成这件事，大概率你一定会按时完成。还有人喜欢问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总是在我身上发生啊？这样的事本来不总是在你身上发生，但是大脑就像计算机一样，你给他一个问题，大脑就会去找答案。所以你的大脑会告诉你，你活该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就是应该遇到这样的事情。有些人总是问，为什么我减不了肥呢？其实你能减肥，但是如果你一直这么问自己，你的脑子会相信你减不了肥。所以糟糕的问题产生糟糕的状态，问更好的问题，你会进入更好的状态，而且并不难，可以很快。假如你养成习惯问更好的问题，这就会改变你的生命。阿们吗？好的问题也是创造的源泉。我们今天在生活中享受的很多的科学成果，很有可能是因为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时间问了一个更好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开车都要导航，大家知不知道导航的背后有一个叫 GPS 的全球定位系统啊？很多人可能知道，你手机里面就有定位的功能。但你知道这个系统是怎么来的吗？我们要从1957年说起。在1957年的10月4日，前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叫 Sputnik 1。当天晚上，美国 NASA 的科学家们就开了一个酒会，为人类的这一次壮举举杯相庆。他们没有把苏联的科学家当作自己的敌人或者竞争对手，而是把他们看成是在科学道路上一起探索的人。因为科学是一个特别需要协作的领域，也特别需要开放和相互学习的心态。在这个酒会上，有一个年轻的初级研究员啊，他叫怀特海，他碰到了另一个部门的研究员，那个研究员的名字已经被历史遗忘了，他们之前不认识，但是他们有共同的爱好，所以聊得很开心。在聊的过程当中，怀特海问了一个问题，他问你说，我们能不能做一个系统，实时的告诉我们苏联的这颗卫星在什么位置。哎，对方也很感兴趣，于是两个人呢就决定用各自的经费和资源一起研究这个项目。很快他们就做出了这个系统。因为 Sputnik 在不断的发无线电信号给苏联地面的科研人员接收，他们就破解了这个信号。而且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在旧金山、休斯顿、亚特兰大三个 NASA 的办公室搭建了三个简易的接收器，再通过计算信号到达这三个地方的时间差来定位 Sputnik 的位置。这里面的数学我们就不讲啊。他们一开始做这件事情纯粹是出于好奇，其实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不过很快呢，就有人问了他们一个更好的问题。因为当时美国军方有一个难题，那就是要随时随地的精确的知道所有的核潜艇的位置。美国在服役中的核武器有 70% 是部署在潜艇上的啊，今天也是这样。所以当美国用核潜艇去保护南韩的时候，给朝鲜的压力是非常大。当时一旦苏联掀起核战争，这些潜艇需要在一分钟之内把核武器抛向苏联境内的目标，因为当时还没有 GPS， 就没有今天的这种精确制导的技术，所以核武器是像炮弹一样要精确的计算弹道的，就必须精确的知道这些潜艇的坐标，而潜艇在海底不停的移动，很多时候连潜艇自己都没办法知道自己在哪。所以呢，就有一位来自五角大楼的研究员来问他们说，你们能不能倒过来，通过天上的卫星来定位地上的物体的位置。怀特海说，这可以啊，这很容易，我们可以马上设计一套系统，你把这套系统发射到太空轨道就行。这套系统呢，就是 GPS 的前身。1960年初，美国就成功的在太空部署了这套系统，距离苏联发射 Sputnik 还不到三年。1978年，美国军方又专门发射了24颗卫星，大大的扩容了 GPS 系统的定位能力。1982年，里根总统决定把这套系统开放给民用，这就是现在的 GPS 系统。当年几个年轻的研究员几乎是自发的搞出来的一套系统，今天在深刻的改变着社会，也在深刻的改变着战争。不只是潜水艇，今天几十亿部手机、汽车、电脑都在随时随地的使用 GPS 系统来定位。我们看俄乌战争中，乌克兰军队打出去的几乎每一发炮弹都是通过 GPS 和星链系统精确制导的，所以乌克兰打击的目标都是什么，都是俄罗斯的指挥所、弹药库、大桥、战壕、碉堡和其他的军事目标。而俄罗斯使用的方式是什么，是二战的方式，对乌克兰进行地毯式轰炸，所以俄罗斯军方炸过的城市和村庄连一栋完整的房子都没有。所以怎么让聪明人能够问聪明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着国家科学发展的关键因素。而这个呢，也是美苏竞争的过程当中美国有巨大优势的地方。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啊，比如研究微波的查尔斯汤斯，有一次他突发奇想，他问自己，如果我把微波的能量聚焦在一个点上会发生什么，结果他发明了激光 JCR Licklider。 他的任务呢，本来是把军方的一些关键的计算机设备点对点的连接起来，但他想到了一个更好的问题，他问能不能建立一个所有的节点都相互连通的网络，这样有计算机想要去跟其他的计算机连接的时候，把它也加入到网络就可以。结果他发明了互联网。我提到的这些研究人员除了国籍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基督徒。这也许是因为问问题本来就是基督信仰的一个特征。我们的神是善于问问题的神，在圣经中圣灵写下了3300多个问题，我们的耶稣更是以善于问问题著称的耶稣。在四福音中，耶稣问过的问题有307个之多。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圣经中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吗？上一次有人回答说是亚当你在哪里，其实之前有人问我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也是亚当你在哪里。在创世纪第三章中，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他们突然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刚好呢又到了神来和他们一起散步的时间，他们听到神的脚步声就躲到树后面去了。于是呢，神就问了这个问题，亚当你在哪里？如果我问你你在哪里，你可能以为我问的是地理的位置啊，我在深圳，我在黑龙江，我在太原，我在乌鲁木齐，我在英国啊，我在美国，这是你的地址。但神问亚当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想知道亚当的地址，神问的是亚当的心境、亚当的思想、亚当的决定。神是在问你的心在哪里，你喜欢穿着刺痒的无花果叶子吗？你喜欢躲到阴暗潮湿的树后面不敢见我吗？你还在享受你的日子吗？你的心里还像之前一样明亮温暖吗？你的心在哪里？我关心的不是你做了什么，你干什么去了，而是你在哪里。上帝问的不是 How could you?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不是 What have you done? 你看你做了什么？不是 Where were you? 你跑哪儿去了？而是 Where are you? 你的心在哪里？你的感受如何？这是一个更好的问题，因为这不是怪罪的或者埋怨的话，而是一个慈爱的父亲的叹息。你现在怎么样了？亚当，你在哪里？这确实是圣经中神问的第一个问题，但这并不是圣经中的第一个问题。圣经中的第一个问题要往前再翻几节，到创世纪三章的第一节，蛇问夏娃，说神真的说过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在圣经中出现的第一个问题不是神问的，而是撒旦问的。这让我想到，有没有可能在我们遇到某个处境的时候，首先出现在我们脑海里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可以问的最好的问题。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神今天给了我这个主题，更好的问题。我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啊，就是最近哈，就懂得这个道理。不久前他过生日，我问他说，你过生日想要什么呀？他眨巴眨巴大眼睛问我，说我应该要什么呀？他让我觉得家里出了一个苏格拉底。我心里想，他是不是在问我天花板在哪儿？这是一个100块钱的生日，还是一个1000块钱的生日？他想要最大限度的得到最好的礼物。我并不知道他实际上在想什么，但是他确实让我惊奇。你想要什么？我应该要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也是耶稣在开始他的事工之后问的第一个问题，甚至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中说的第一句话，你想要什么？我们都知道耶稣是答案，但耶稣同时也是问题，是那个更好的问题。当时有两个施洗约翰的门徒跟在耶稣后面，耶稣转过身来问他们，说你们想要什么？你们在生活中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你们想过吗？你们跟着我是要一个好的领导，一个好的职业，一条成功的道路，更多的钱，更大的房子，还是想要真理、祝福、神的旨意、神对你们的呼召？后来这两个施洗约翰的门徒成了耶稣最早的门徒，这个问题也成了耶稣问他的门徒的第一个问题。不过我认为耶稣在带领门徒的过程中一直在启发他们，问的是我儿子问的那个问题，我应该要什么？我想要得到的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或者最终我会不会得到我想要的，还是我应该想要我最终得到的？晕了吗？我都转晕了。这就是他们说的中年危机。但是如果我们学会在青年时代问更好的问题，我们就不会有中年的危机。让我再举一个例子，在我准备讲道的时候，我的出发点不是我知道什么，这不是一个好问题，因为你们需要的远远大于我知道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真正需要答案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应该离开那个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应该嫁给那个人，我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我学会了问更好的问题。我们有时候翻开圣经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有人边听到边想，哎呀，我早就知道了，对，耶稣把水变成酒了，摩西把苦水变成甜水了，给我讲讲我不知道的。但是有没有可能，神就是要通过你觉得你已经知道的经文，告诉你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同样，如果我是从我知道什么出发去准备讲道，我只能把我懂的东西告诉你们，而不能把神在今天要告诉你们的启示讲给你们听。所以在我开始准备讲道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如果我给你们讲我知道什么，那会是一个3分钟的讲道。我相信你们花这么多时间来听我讲道，想听的也不是我知道什么，那完全是浪费时间。所以我学会了问一个更好的问题，那就是主啊，他们需要什么？虽然我不知道你们需要什么，但是神知道，神可以告诉我，你去跟他们说，不用再哭了，他们想要的马上就要来了。你去跟他们说，不用再后悔了， 他们经历的一切其实都有回报。你去跟他们说，不用再担心了。我允许他们遇到这些问题，是因为我早就已经帮他们解决了。所以我准备讲到的出发点是，我们需要什么？不光是你们，也包括我。我们需要什么？而让我欣慰的是，我们的阿爸父每一次都清楚地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知道你需要什么。我刚开始写读出恩典的时候，我经常问的问题是，读的人会有什么反应？会不会觉得这篇讲道文字优美，引人入胜？他们会不会会心的微笑？会不会赞叹说，哇，哎呀，这句话我得把它记下来。他们还会不会来读下一篇？当时我问的问题是，这篇讲道会不会带来回应？我现在问的问题变成了，这篇讲道会不会带来回转？会不会让更多的人回转向神？不是通过让你难受，不是通过让你悔恨。这方面你不需要我，你自己已经做的挺多的了。我不需要告诉你你有多糟糕。第一点，你很糟糕啊。第二点，你过去更糟糕。第三点，不管你多努力，你将来还是糟糕。你们听过这样的讲道吗？你们去过这样的教会吗？我讲道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们看到自己的不好，而是为了让你看到在神的眼中你有多么的好。忏悔自己犯了这样那样的罪，并不能帮助你回转向神，不能真正的改变你。你在教会里需要的是看到耶稣，看到耶稣有多么的爱你。你需要知道耶稣在你的里面，你有荣耀的盼望。更好的问题不是你觉得自己值不值得爱，而是耶稣觉得值不值得为你死。让我们回到我儿子问的问题，我应该要什么？耶稣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要像外邦人那样问，我们吃什么呀？我们穿什么呀？别觉得这是老生常谈。有没有可能你在去教会之前花了更多的时间问自己去教堂应该穿什么，而不是在离开教会的时候花更多的时间问神今天跟我说了什么？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关注讲道的时候穿什么衣服，你得让人看着舒服，他们听你讲道才舒服，对吗？但是后来我看到玛利亚讲道的时候就随便挑件衣服，他告诉我神希望他花更多的时间关注讲道的线索，而不是他的线条。神今天跟你讲了什么，这才是重要的。如果你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去选去教会的衣服，你说我可没有哈，我现在是躺在床上看你的讲道。好吧，如果你花了一个小时去决定你在手机上看什么，而不能花十分钟默想神跟你说了什么，你就中了仇敌的圈套。他就是想在种子还没有落到土壤之前就一把抓住，免得种子扎下根去，在你的生命里带来有意义的变化。有人听到的时候听到的都是别人应该听到什么，我得让我老公听听这段，他应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他应该好好想想他应该怎么改变。这不是一个好的问题啊！你也不是神用来举哈哈镜，我们要问更好的问题。因为我经常发现神正要把你带进他的应许的时候，也是魔鬼正要把你拉回到你的过去的时候。这时候你要选择你看问题的角度，你要学会问那个更好的问题。要知道我们面对的问题往往不是神给了没有，而是你领受了没有。这是我要对你生命中每一个有神的应许的领域问的问题，你领受了没有？问题不在于神有没有给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耶稣说我已经给了你们这些，还有圣灵的果实，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善良、信实、温柔、节制。这是我们通过认识神在你的灵里长出来的果实，他们都已经是你的了。问题不是应许之地里有没有果实，而是你会不会走进去得到他们。在民数记十三章中，以色列人就面对着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我们从第十七节开始读起。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 摩西派去的是各支派的领袖啊，摩西让这些领袖去窥探迦南地，这是神一早就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现在他们就站在应许之地的门槛上。有时候你不知道你离应许已经多近了，请跟我一起说，我离应许已经很近了。已经站到了迦南地的门槛上了，但是别忘了他们才刚刚离开埃及。摩西问，摩西说啊，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摩西在告诉他们什么？摩西在告诉他们，你们去窥探的时候要弄清楚什么问题。但摩西问的不是什么好问题，那里的人怎么样，是强还是弱呀？这不是你能控制的。如果你的问题是以别人如何如何开始，那说明你需要一个更好的问题。正确的问题不可能从错误的地方开始。那里的人怎么样？他们强大还是弱小？他派去的探子正是带着摩西给他们专门配的眼镜去看迦南的。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说的都是亚纳人、亚玛斯人、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如果你从错误的问题出发，你就会走进死胡同里。他接着问，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还是坚城，原文说有没有城墙，所住的地方有没有城墙。又看那土地是肥美还是贫瘠，其中有树木没有。摩西问，那应许之地是肥美还是贫瘠啊？值不值得我们为了它去跟当地的人打一仗啊？那个地方有没有城墙啊？打仗难不难啊？这些都是糟糕的问题。摩西要用人的判断去替代神的判断，用这十二个探子的评价去代替神的评价，要跟随这十二个人的带领，而不是神的带领。这些错误的问题耽误了整整一代人，包括摩西自己，最后都死在了旷野。只有约书亚和加勒活着走进了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灵，他们问了跟别人不一样的问题。摩西接着说，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下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请大家跟我一起说，是可以吃的季节了。
是可以吃的季节
了，
吃的季节了，
阿门。
可以吃的季节，
换上带松紧带的裤子，是可以吃的季节了。我需要给肚子留点空间，因为是可以吃的季节了。我在饥荒的季节里太久了，我在吃剩饭的季节里太久了。现在我要去那个长着大葡萄的地方去吃大餐了。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禾，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希伯伦。在那里有亚纳人，有亚纳族人，亚西曼、士筛、达买，这些就是那些巨人啊。你知道这个故事，他们一边有葡萄代表神的应许，一边有巨人代表问题。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就叫做以实各谷。应许之地盛产葡萄、石榴和无花果，有很多鲜美的果实。如果你去以色列旅游，你到处都可以看到鲜榨的葡萄汁和鲜榨的石榴汁，味道浓郁，汁水甘甜。以实各在希伯来语中就是一大坨的意思。他们一边探索，一边要画一张地图给摩西交差。哎呀，这个地方我们在地图上应该叫什么呢？我们在这砍了一大坨的葡萄，就叫它一大坨吧。过了四十天， 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加底斯，在巴兰的沙漠里。难怪了，原来他们还在沙漠里。在沙漠里的时候，你会问沙漠级别的问题，那是匮乏的时候问的问题，是为了生存下来问的问题。在沙漠里，你问的问题是，我怎么才能熬过这一天？甚至是我怎么能熬到早晨十点呢？甚至是我今天早晨怎么从床上爬起来呢？甚至是我晚上怎么能睡得着？我有这么多东西需要担心，这就是沙漠级别的问题。他们聚焦在匮乏上，聚焦在局限上。这些问题是从撒旦来。撒旦问：神真的说你不能吃树上的任何树上的果实吗？撒旦给你呈现的是一个缺乏的假象。所以神让我来教你如何问更好的问题。当你在沙漠里的时候，不要让魔鬼替你问问题。你以为你是谁做这样的梦？你以为你是谁冒这样的风险？你凭什么觉得你能做到？如果这样做有效，难道现在还不应该看到效果吗？这些都是魔鬼在沙漠里替你问的问题，是你已经习惯了缺乏的生活，习惯了被压迫的生活，习惯了被逼着应付世界的压力而问的问题。也许压迫你的是债务，也许压迫你的是引证，你习惯了一直让引证掌握话语权，结果你反复问的问题一直都是，什么时候我能再来一口？我说的可以是鸦片，也可以是逛街，可以是酒，也可以是拼多多。神说，这都是沙漠里问的问题。如果你总是问沙漠里的问题，你得到的会是茫茫一片没有路的答案。这样的问题不会给你带来更多，不会带来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启示，更多的机会，更多的祝福。就好像你去学校接孩子回家的时候，你不应该问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啊，你知道他会给你一个字或者两个字的答案。你要想让青春期的孩子跟你说话，你应该问一个开放式的问题，一个好不好是不是的问题，没有意义。而摩西问的都是这样的问题。让我们来接着看经文。探子回来了，他们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地方，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重磅新闻，神说的居然是真的。这就是那地的果子，你要水果我们就给你带水果回来。我猜想是约书亚和加勒抬回来，因为约书亚和加勒有着与众不同的灵，他们会问更好的问题。他们问的不是我们怎么才能攻占这些土地，他们面对着同样的境况问的却是不同的问题。这就是我想让你看到，神会给你能力，让曾经看起来是不可能的环境在你的眼里变成一个机遇。在十二个探子中，有两个人说，哎，尝尝这果实吧，呀咪呀咪，这果实真的很好吃，尝尝吧。但就在这同一个时刻，就在他们尝到了明天的滋味的同时，他们也正在被拉回一个配不上他们身份的过去。果实就像神说的那样，沉甸甸的一大坨。但是，当时人们的心里也是密密麻麻的一大坨，应许和问题交织在一起，一大坨。神让我跟现在的心情乱成一坨的人说话。也许你的生活、你的思想、你的婚姻、你的家庭，现在也是恐惧和信心交织在一起的一大坨，剪不断，理还乱。你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不知道这是机会还是陷阱，你不知道他是朋友还是敌人。生活问的本来是简单的问题，可你的答案却是然而。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 加勒在摩西面前使众人震惊，说：“我们立刻上去占领那地吧，因为我们必能得胜，我们必能得胜，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凡事都能。”但是，那些与他们同去的人却说：“又来了一个但是，在应许和问题中间，总是夹着一个但是。然而，还有一个更好的但是，那就是但是神。”这是我在圣经中最喜欢的但是。圣经说，然而神满有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说，但基督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这样显明了。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问题。你不能总是让恐惧替你问问题，让担心替你问问题，否则你可能会死在沙漠里，死在万一假如我能行吗的旷野里。那十个探子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那些探子就他们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经过要窥探的地方是个吞吃居民的地方。他们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当地的居民的出生率很低啊，人越来越少，这是神对他们的诅咒。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个个都高大，在那里我们看见了巨人，就是亚纳人的子孙，是巨人的后裔。我们看自己好像是蚱蜢，谁看他们像蚱蜢？这些探子自己，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当时全体会中大声喧嚷，那夜众民都哭嚎。以色列人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说，全体会众都对他们说，但愿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死在这旷野。他们说这话的时候，就站在迦南地的门槛上。有时候你不知道你离应许其实有多近了。有一位在问，为什么我给孩子交学费都要拖到最后一天的弟兄姐妹，神的话是对你说的，你不知道你离应许其实有多近了，你甚至都能尝到明天的滋味了，都能尝到应许的滋味，你能尝到石榴、葡萄、无花果的滋味。哇，这就是健康的滋味，这就是没有债务的滋味，这就是三个小时不用看微信的滋味。你已经能尝到明天的滋味了，而明天的滋味就像神说的那样，就是那么的甜美。你要抓住这明天的滋味。也许是有个姐妹为你做了一致祷告，你感觉好多了。也许是你看到了异象，你知道债务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你知道财务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你必须抓住这明天的滋味，勇敢地相信神的应许。因为仇敌想要用恐惧把你拉回昨天，想要用担心把你拉回到埃及，想要用抱怨把你拉回到埃及。抓住明天的滋味，让他带你离开埃及，不是地理上的埃及，而是情感上的埃及，那个用恐惧担心局限的思维紧紧抓住你的未来的埃及。每个人都有一个情感上的埃及，离开埃及并不容易。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来，死在刀剑之下呢？这真是一个很愚蠢的问题。为什么神为我分开红海？为什么神帮我渡过难关？为什么神带我走出那个糟糕的婚姻？为什么神保护我的孩子，让他们离开那些不良的影响，好让我死在刀剑之下呢？你需要稍微调整一下这个问题。你要问，难道神带领我走了这么远，就是为了让我死在刀剑之下吗？这是一个更好的问题。难道他用他儿子的血拯救了你，却不愿意满足你的物质需要吗？难道他为了你做了这么多，但你跨过所有的危险、苦难、陷阱，会在这个时候把他的恩典拿走吗？神带你走了这么远，还会再把你扔在这儿吗？他如果不想成就，他何必承诺？他如果没有想办到，他就不会开始着善功。 因为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虽然以色列人觉得沮丧的问题，我们可以稍微改一下，去质问魔鬼，他不会把我带出埃及，只是为了让迦南杀死我。他不会把我带出不安全感，然后再让我陷入抑郁里。疫情和封城都过来了，他不会让我现在的生活没有着落。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如果这么多就是他打算做的全部呢？这是一个更好的问题。还有一个更好的问题，那就是魔鬼为什么要这么猛烈的攻击你？假如你没有带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盗贼为什么还要朝你下手呢？在足球比赛里，如果你不是带着球，他们不会把你铲倒。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球迷被铲倒，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送水的被铲倒。我带着有价值的东西，我快要得到些什么了，我站在应许的门槛上了，我有个更好的问题，为什么魔鬼要守住这个门，挡住我不让我进去？我不知道答案，但是我有一个更好的问题，那就是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挡得住我们呢？我带着一些葡萄，但我要打败一些巨人。我带着应许，但我也有一些问题。我有天堂的呼召，但我也有肉体的软弱。我在以实各谷，请你对我有点耐心，因为我带着的东西很沉重，我扛着的包袱很重。神的应许沉甸甸的，没有人告诉我应许可以这么沉重。我需要有位家人跟我一起谈，我需要一个成长关怀小组，我能进关怀小组吗？神的应许需要两个人谈，我需要一个跟我有相同的灵的人，用根杆子和我一起谈，我需要他一路陪着我，跟我唠唠家里的事儿，跟我说说心里的话，跟我讲讲明天的滋味。我从来没有吃过葡萄，我只吃过埃及的鱼，我从来没有尝到过明天的滋味。你对我这么好，我有点害怕，因为过去那些嘴上说对我好的人，他们其实很坏。我正在学习相信那些对我好的人，但是如果我把你推开，请你对我多一些耐心，因为我心里有一大坨东西，我不知道怎么相信。因为我心里有一大坨东西，我不知道怎么表达爱，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会暴躁。其实我内心想要接近你，我需要一个更好的问题。而整段经文中最糟糕的问题，就是接下来的这一句，说：“我们回埃及去吧，岂不是更好吗？”于是他们彼此说：“我们另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他们很明显没有选智慧做他们的首领，没有选潜力做他们的首领，更没有选神的应许做他们的首领。他们让恐惧做了他们的首领，想回到他们的熟悉里。我们常说埃及代表罪，但不完全是。埃及代表的是生存，生存。在过去三年的服侍过程中，我经常看到有人陷入生存的模式，他们尝到了一点明天，看到了一丝神最好的祝福，但他们刚尝了一口葡萄，就马上想起了巨人。最让人难过的是，那些决定不进入应许之地的人，那些决定不进入流奶与蜜之地的人，他们连巨人都没有看到过，他们只是从探子的嘴里听到那里有巨人，因为他们听了这些探子对摩西根本就没有问过的问题的一个答案。我们能不能战胜他们？这不是挣你这个级别工资的人现在应该知道的。到你该知道的时候，会有天使来告诉你，你进入应许之地之后，耶和华的元帅会来告诉你。你不知道怎么战胜他们，但你知道万事都相互效力让你得益处。我的问题不能是怎么战胜他们，因为我的答案会被我知道的东西限制。我只看到了神现在 已经在我生命里做的事儿，但是神有可能会做一件新事儿。更好的问题是，有什么我还没有见过的，我想象不到的神迹，是你要在我生命里彰显。40年之后，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只派了2个探子，而不是12个。40年前，他们问错了人，这一次他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是对的问题，也可能会问到错误的人。你要学会到那个永远有正确答案，而且经常有唯一正确答案的神那里去问问题。约书亚不会再把以色列人的潜力限制在探子们的不安全感里。40年前，摩西问了12个探子3个问题。约书亚派探子去的时候，他没有问任何问题。他说，你们去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好让我们能够进去。进去是不可改变的决定，因为那是神让我们做的。不管你们看到什么，都不会改变我跟随神的决心。弟兄姐妹们，你们还记得喇合吗？喇合是一个妓女，但是神使用了她。喇合告诉探子们，我们怕你们，怕的心都快化了。可40年前，摩西的探子回来却说，他们看我们就像蚂蚱。我想问这些探子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问你的敌人看你是什么样子呢？你为什么要跟魔鬼讨论你是谁呢？你为什么要跟不配跟你说话的东西说话呢？你为什么要跟一个耶稣会一脚踩死的东西说话呢？当初蛇在伊甸园问夏娃，神真的说过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魔鬼诋毁神的智慧、动机、目的和能力，神真的什么供应都不愿意给你们吗？神真的连一口饭都不愿意给你吃吗？这是一个阴险狡诈的问题，是魔鬼的问题。但魔鬼的问题来自于我们内心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魔鬼只是把这个问题改得更加极端了。我们经常问的问题是，神会不会给我这个？神什么时候给我这个？这不是最好的问题，因为这是在按照我们的想法找神去要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把神当作是供应者，我们觉得自己缺什么就找神要什么。但圣经说，耶稣是天上的粮，耶稣就是我们的供应。一个更好的问题是，神呐，你今天要赐给我是什么样的供应？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但是你不知道你应该要什么，所以还不如完全交托放到神的手里，让他凭着对你的爱赐给你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一旦你改变了你的问题，你也会同时改变你看问题的角度，让你能看到神已经给了你的供应。很多时候你看不到神的供应，因为你在找的是棕色的东西，而神给你的明明是红色的。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本身就是一种圣灵的恩赐，开启先知和预言的恩赐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旧约时代有一位先知，他的特长就是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圣灵给了他特别的恩赐。所有的人看到的明明都是亚兰人的军队已经把他团团包围起来，可他看到的却是无数的火车火马包围着亚兰人。相比之下，亚兰人的军队看起来简直就荒唐可笑。这个先知就是以利沙，他总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们刚刚讲完了民数记13章，让我们现在来看看列王记下13章。在这章经文里，这位伟大的先知眼看就要死了，新登基的国王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从以利沙那里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经上说，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施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约阿施把以利沙叫做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因为在他的心里，以利沙就是萨德，就是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就是神供应给以色列的防御武器。 伊丽莎有独特的能力，可以抵御敌人的攻击。她总是能提前告诉国王亚兰要攻打哪里，好让以色列人可以提前设下埋伏，做好准备。神通过伊丽莎防御敌人的攻击，但是神并没有防止敌人的攻击。我们经常以为神的祝福会消除我们所有的问题，有时候我们祈求神的祝福，其实是想要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让我们从此不再需要神的参与。换句话说，就是神啊，求你给我一个再也不需要你的生命，这是神绝对不会做的事。约阿施趴在伊丽莎脸上痛哭，他以为他就要失去他已经习惯于依赖的供应了，他没想明白，伊丽莎并不是供应，只是供应的形式，神是他的供应。他应该依赖的不是伊丽莎，而是赐给伊丽莎能力的神。神不是要拿走伊丽莎的供应，而只是要改变供应的方式。经上说，伊丽莎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这弓箭不是刚刚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一直都在房间里，很多时候供应就在你的手上，只是你没有去寻找它。门徒们手上明明拿着五饼二鱼，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可以拿着他们已经有的去找神赋予更大的能力。伊丽莎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伊丽莎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伊丽莎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伊丽莎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伊丽莎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保罗会说，这是靠着爱我的主得胜有余的箭。约翰会说，这是耶稣为我们战胜了这个世界的箭。神是我们力量的源头，这是神的得胜箭。大家跟我一起说，我有神的得胜箭。
我有神的得胜
箭，
我有神的得胜箭，
神的得胜箭，
把他的得胜箭放到你的手里，神给你胜利，但你必须把箭射出去。一张弓几支箭，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只要你有信心，神其实已经给了你足够的武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都面临着选择，是趴在我们要失去的上面哭，还是拉开留在我们手上的弓？如果这家上市公司越来越难管，生意越来越难做，你是趴在上面哭，还是去找神已经放在你手里的新的机会？你是问什么时候能让我的生意好做啊？还是问你要给我的新机会在哪儿啊？那机会可能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但那可能就是神给你的得胜箭。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见证，在群里做了一个见证。他是一位电子商务大潮中的创业者，但神之前带领他建的网店慢慢变得不景气了，不但不景气还亏钱，以至于到了2019年他已经负债270万。他说当时他把所有能透支的能借的钱全都借了，几乎所有的亲人都躲着他，房租拖欠，孩子的学费都是拖到最后一天才交的。这是他自己的话。他迷茫过，他绝望过，他问耶稣，你说的补还什么时候彰显呢？你说的荣耀何时显露呢？你说的财富怎么给我呢？毕竟我除了开了几家濒临倒闭的网店，我一无是处。他说我实在太痛苦了，就听道，听恩典的道，反复的听，反复的听。他把道听到了心里，圣灵就在他的灵里引导他。他说他按照主的方式去做了几个新的商品，这些商品给了他每日的供应。他曾经以为这就是神的供应了，但这远远还不是。2020年的春节来了，他本来以为这仍然是一个不那么好过的春节，但放假的第三天凌晨5点多，他的妻子叫醒了他，说我们卖的一款商品要火了。这不是一款神刚刚给他们的商品， 这是他们本来就有的商品，是在他还有钱的时候，在2018年买下的一个天猫店里面卖的货。这商品看起来一点都不起眼，他甚至还积压了不少库存。但是在2020年的春节，这商品一下子就火了，因为这家网店卖的是 N95 口罩，商品是大火了，但供不应求，卖完库存之后，他没有钱大量的进货。他的亲戚朋友因为以前的事情不愿意借钱给他，你猜怎么着？神派了一个他绝对想不到的人，他孩子的同学的爸爸一下子借给了他100万，神的供应远远超过了他的所求所想，他在2个月里就还清了所有的债。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趴在神在上一个季节供应你的方式上哭，去找找你的房间里有没有神早就放在那里的弓和那里的箭。有时候我们看不到的不只是神供应我们的方式，有时候我们连自己的需要都看不到。有一次我儿子跟他妈妈说，说你是说我天天都要洗澡吗？他看不出为什么需要，因为他闻不到小男孩身上那股味儿。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人在一个环境中待得太久，他很可能成为那个唯一闻不到味道的人。有时候会更糟，我们看不到真正的需要，因为我们只看到了表面的症状。就好像有时候心脏有毛病的人会觉得肩膀疼。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并不是说我有个聚宝盆，我想要什么我马上就能得到。他是说神知道他的一切需要，神会满足他一切的需要。耶稣教门徒们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不是让我们给神一个菜谱，让神每天照着做饭给我们吃，而是我相信神知道我今天需要什么，会在今天给到我。因为神是唯一去过我明天的人，所以他也是唯一知道我在今天要准备什么好去面对明天的人。假如他要我今天去跟狮子搏斗，好为明天打败哥利亚做准备，我就去跟狮子搏斗。我不要他阻止这场搏斗，我要他给我信心和供应，让我能赢得这场搏斗。因为我要是不去打败狮子，我就没有勇气去挑战哥利亚。如果我不杀死哥利亚，他的刀就不会刚好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会幕里。神知道我需要什么，他是我的供应，我的工作不是我的供应，我的老板不是我的供应，耶稣是我生命的粮。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跟神的关系能够到一个层次，让我能在心里确信神知道我的需要，所以凡是神没有给我的我就不需要。可是我的大脑经常跟我作对，我的大脑总是问一个糟糕的问题，总是问我没有什么，我的大脑总是让我看到我缺少的。我们所受的教育从小培养我们看到我们缺少的东西，我没有的条件，我不能控制的因素，我做不到的事，我没有的钱。我可以走进一个环境，一分钟之内就找到所有的问题。但是如果我总是只看到我没有的，我缺乏的，我在失去的，我就不会使用那些我其实已经拥有的供应。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下一步要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永远跟我们缺少的或者失去的东西没有关系。拿起弓，拿起箭，你拥有的就是你需要的。假如神没有给我，说明我不需要；假如我够不到，就不是在这个季节里要给我的。假如神让我放手，我就放手，因为在越深的幽谷里，草地越肥沃，他不会把我放到他喂养不到的地方，他不会把我放到一个他不能给我充足供应的环境里。以利沙是一个能看见的先知，他的特长是走进一个别人都只能看到缺乏的环境中，他却能看到神，看到供应，这是我们都需要的眼光。所以最近我开始训练我的大脑换一个更好的问题，我不再问我没有什么，因为这个问题会让我停滞不前。我是一个破碎的瓦器，总有我没有的技能，总有我找不到的人才，总有我接触不到的资源。 假如一辈子都聚焦在我没有的，只会助长我的恐惧，扼杀我的信心，我就没办法领受耶稣用他的死为我换来的一切美好的完工。每一位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想帮你换一个更好的问题。与其走进一个环境里面问自己没有什么，还不如问自己没看到什么。是什么东西神早就已经放在我的面前了，但我没有看到呢？有什么武器是神留给我的，却被我遗忘了呢？问更好的问题，从更好的角度看问题。神是一位眼科医生，他要矫正你的视力，让你能看到。你曾经问神能不能给你解决问题的资源，今天神问你有没有信心拿着你现有的资源去解决问题。你有弓吗？你有箭吗？神可能早就放在那里了。神把你需要的供应就放在你一眼就可以看到的地方，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供应。这就是以利沙擅长的，他能看到神在幕后所做的功。天父阿爸，请你让我看到你在我的处境中所做的功。我相信你一定在做，因为你说过你一直都不停歇。请你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你已经启动了的神迹。神要触摸你的眼睛，让你看见。你用沙漠里的思维，带着限制的镜片看问题已经太久了。神说，不要问我什么时候改变你的处境，问我能不能摘下你的眼镜，让你透过我去看，因为我就是供应。这是更好的问题。有一天，彼得和约翰要去圣殿，他们经过美门，看到有一个乞丐在那里要饭，命定有时候会伪装成一个你在路上会遇到的麻烦。这个乞丐远远的看到彼得和约翰过来，就问他们能不能给他一点零钱。彼得说，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你问的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没有你想要的。但是我有一个更好的问题，你可以问我应该要什么。如果你问的是这个更好的问题，那我的答案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让你站起来行走，拿起你的弓，搭上你的箭，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那个万名之上的名，那个万膝之上的名。这个乞丐问的是能不能给口饭吃，他得到的却是一个神迹。愿荣耀归给神，就是归给那能照着运行在我里面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请跟我一起说，我的里面有神的大能。
我的里面
有神的大能。
我的里面有神的大能。
里面有神的大能。
里面有神的大能。
我的里面有神的大能。
有神的大能。
成就一切。
我的里面有神的大能。
我的里面有神的大能，
能
造
大
能，
能丰丰富富的成就一切，阿门。
能丰丰富富的成就一切，
能。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丰丰富富的为我们成就一切，
阿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问神能不能给你你想要的，问神我应该要什么，你今天会给我什么。是超过我的所求所想的。弟兄姐妹们，让我来为你们祷告。愿圣灵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你之前看不到的，让你问更好的问题，因为更好的问题会给你带来更好的答案，会通向更好的地方，带来更好的祝福。愿神把平安喜乐、健康富足多多的放进你的生命里，给你更好的生活，成为更好的自己。
阿门。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